我是一名医生，却医不好自己的身体，怀不上自己的孩子。当时真的不懂，做试管婴儿会伤害这么多生命，直到将冷冻的胚胎都移植完了，还是没有成功，我也死心了。我生在一个有佛缘的家庭，从小每年大年初一，我都会跟着妈妈一起去庙里或者道院烧香拜佛。小时候也跟着外婆念过大悲咒，但是后来全忘记了。小时候生病去医院看不好，就相信迷信的一套，觉得一看就好，却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身体越来越差。虽然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一名医生，但常常觉得无法胜任，每天拖着沉重的身体上班，下班后浑身无力，就想躺着睡觉，头痛，吃不下饭，也时常抱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职业。父母看了虽然心疼，但也无能为力，总不能不工作吧，而且这个工作至少还算体面。虽然我是医生，但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医好，结婚后体质更是越来越差，而且特别怕冷，人家都穿单衣了，我还时常穿件羽绒服，也一直没怀上孕，想尽了各种方法，中药吃的药吐，也去过普陀山求子，反正别人说怎么灵验的，我都去试了一遍，可等来是一次次的失望，心里也一次次遭受着沉重的打击，没人知道我每天所承受的压力。后来听手术室的同事说起他家的亲戚做了试管，生了龙凤胎，我心动了，要来了联系方式，也想去试试。他帮我找好了做试管的医生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当时信心满满，而且也是唯一的最后一线希望了。这位朋友也信佛，平时常去庙里烧香，还介绍我去庙里做了一次超度，法师让我做了皈依，还让我把地藏王菩萨画像请回家供奉。我也不懂，就知道听话照办。这次超度过后，确实感觉身体好了一点，但没多久上班后又开始头疼，觉得累，浑身没劲。当时试管的结果是失败的，而且宫外孕，差点动手术，菩萨慈悲，胚胎后来生化自己流掉了，让我免去了做手术的痛苦，但是心理上再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也无法面对周围所有人，也不想去上班，不知道如何面对同事，心情一度处于抑郁状态。当时真的是不懂，不知道做试管又让我增加了很多业障，更伤害了很多的生灵，再次向观世音菩萨忏悔。可能菩萨不想让我再造更多的业，也可能是地藏王菩萨的引领，机缘巧合，那位信佛的朋友有一次发了一段师父看图腾的视频给我看，讲的是求子，结果求来的孩子是病孩，我当时就看得入迷了。看到师兄们发的一些师父的视频和观音经文组合小房子的内容，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认真地研究起来，从什么都不懂到慢慢地知道了什么叫业障，知道了打胎流产的孩子需要超度，我就急切地想超度因为做试管而流掉的孩子。按照师父开示的方法，我自己请了黄纸，打印了空白经文组合小房子，并开始念了起来。当时念一遍大悲咒都觉得气喘，念一张经文组合更是花了我半天的时间，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当时正值2017年新加坡法会， 有幸看到了师父的法会视频，师父劝佛友们要吃素啊，吃素菩萨才会保佑，身体才会好。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，我也要吃素，但是知道家里人会反对，我也没和他们提起，只是自己注意只吃肉边菜，不吃肉了。菩萨真的很慈悲，没多久就有一位契师兄联系了我，而且就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我欣喜若狂，原来身边就有人也在学啊。师兄马上安排时间来我家，看到我家的地藏王菩萨就这么挂着，供奉得不如理不如法，便建议我设佛台，我一口答应了。当时虽然下决心吃素，但还一直有疑惑，感觉真的会有吃素的人吗？有点不可思议。想想我以前可是无肉不欢的人啊，因为吃素的问题还问了师兄，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，并且他拒绝了我想送给他的糯米糕，因为怕里面有猪油。我证实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而且契师兄也已经拜师，是师父的弟子，真的让我特别羡慕。后来师兄们帮我请佛台佛具，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我设了佛台。设佛台那天我正式许愿终身吃全素。后来我为了早消业障，每天早早起床上早香，念经，念经文组合小房子，一改以往睡懒觉的习惯，同时每天听师父的录音，让我心情逐渐开朗，也慢慢的知晓一些道理，知道了想求子没那么容易，要有很大的功德才行。师兄们也经常劝我，让我随缘，不要执着于求子，求来的不一定好，修来的才是真的。但是当时看到很多灵验的案例，心想别人求得到我也要努力，菩萨也一定会保佑的。当时无明，不懂菩萨不动因果，不懂得菩萨的保佑是让我们破迷开悟，有出离心，而不是保佑我们继续在人道中继续沉沦。随着念经消业还债，身体逐渐好起来了，头也不痛了，慢慢的有力气了，也没那么怕冷了，但是心里还是没有放下孩子的事情，又执着的想再去移植，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，直到将冷冻的胚胎都移植完了，还是没有成功，我也死心了。期间一直听师父的开示，看白话佛法，慢慢的知音懂果了，心情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跌宕起伏，慢慢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从此不再纠结在生孩子的事情上了，即使有人提起这件事，我也能坦然面对了。但因之前的执着已经造下了一次又一次的业障，我后期一直着力于努力消业还债，感恩身边的师兄们一直给我机会，让我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师父白话佛法第一册第四篇《学佛修心的目标二》中说道，修心路上的每一次正确应用佛法，心境就提升一分，同时又可能前九次全对，但第十次错了，也可能导致修行前功尽弃，所以才说修心路上如履薄冰。学佛的第三个年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段话，一切从头开始，甚至觉得不知道如何从头再来。感恩在身边默默帮助我的师兄们，对我不离不弃，开导我，连续一周时间每人帮我助念108遍心经，让我正信正念，重新振作起来。佛力加持不可思议，慢慢的我头脑变得清醒，后来又有幸 通过刘师兄接触到了网上共修学习白话佛法，共修后感觉和自修完全不同，重点语句的问答，相关开示的学习，师兄们的精彩分享，让我对以往的佛法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，并且学到的佛理佛法运用到生活中去。以前也看白话佛法，但遇到问题还是执着，而且以我知我见理解佛法，其实是偏离了佛法。通过网上学习白话佛法，加上学习师父最新的白话佛法开示视频，慢慢地理解了佛法更深层的含义。虽然有些内容师父讲得很深，一下子听不懂也看不懂，但还是感觉法喜充满。生活中也很挖自己的缺点，改自己的坏脾气，学会忍辱，且知道人与人的相处需要无限的忍耐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严守口业。师父说过，就算别人说错了也不要去解释，一切都是因果，理解你的人不需要解释，不理解你的人就算解释也没用。渐渐的，身边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，慢慢的，生活恢复了正常安定的状态。但是我告诉自己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随时要如履薄冰。以前听一位师兄说过，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，即使身边的人再次发脾气，慢慢的也觉得都是正常的。也感恩有这样的缘分，让我的心能够变得更加强大，能承受更多，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。说回孩子，期间为了孩子的事心里又起过波澜。当时父母提起让我们去领养一个孩子，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控制不住的大哭，而且停不下来，内心是非常抗拒的，心里不仅委屈，还害怕别人会如何看我，甚至只要提起这件事就想哭，其实心里还是有个我。通过学习白话佛法，知道了是自己的劣根性在作祟，既没有慈悲心又自私，只想到自己，而且还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执着于我相，并且担心多了个孩子会影响我学佛修心，其实都是自己太自私了。师父的白话佛法开示视频第一集《起心动念即是业》里写道，没有我相才能有佛相，一个自私的人哪来的佛相？所以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佛，他成佛了，佛只想怎样来救度众生，怎样来施舍与别人，怎样能够让每个人心灵充满智慧和般若。佛菩萨每天就是想着怎样帮助别人，方便众生，然后每一天默默地付出，而且不夸耀自己，慢慢地只是在责任中理解、包容、原谅。在这个世界中，只有真心地对待众生，真心地爱待众生，真心地宽待别人，才能把自己的佛心全部舍出去，你会得到众生的佛性。于是我学着去为父母考虑，为身边的人考虑，他们逐渐看到了我的改变，我也看到了他们的变化。现在他们再提起此事，我不再激动，选择坦然面对，心中不起波澜，一切交给菩萨，我相信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。如果来了，说明有缘，就好好还债来了缘，如果无缘，自然不来。一切自然来，自然去，自然是什么？自然就是缘。学白发佛法后，自己的状态在渐渐地得到了调整。希望今天的一些分享能让师兄们重视白话佛法的学习，并能运用佛法来正确看待和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，让我们畅游在佛海中自由自在，每天法喜充满。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请护法菩萨慈悲原谅。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感恩大家。